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临前第一章。临前第一章我们给这个题目是真正的合一啊，在于真理认识上的合一。教会真正的合一在于真理认识上合一。那如果真理认识上不合一，你怎么能合一呢？因为我特别在地方教会得救，召会得救，召会主张一地一会，所以这个是非常有争议的话题。那我离开了召会，神带领我去灵恩运动中学习恩赐。这个我召会的朋友觉得我的经历是非常的奇特，因为很多召会里面离开的人都是因为一第一场啊，一第一会啊，或者说其他神学上的其他争议，所以这个我的情形是神引领我去学习灵恩，因为召会历史上跟灵恩有交集，但是拒绝了灵恩。所以我这跟我熟悉的这个年长的爱我的弟兄他就说，你这个经历是很独特的，因为你也不是去搞分裂，你也不是去给教会搞破坏，你就是学灵恩。这个他固然不能接受灵恩，也觉得我可能被邪灵欺骗了，但是呢，这是我的经历，这也是我虽然离开了召会，离开了地方教会，但是却和地方教会保持良好的关系。第一，因为我不批评他们这个的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也是从其中的一员，我深受益处，特别是在召会地方教会关于如何生命长大的教导上，真的是对我很有帮助。无论是这个呼求主名的实行啊，导读主话的操练啊，导言备讲啊，帮助我建立一个良好的读经的和属灵习惯啊，以及进行一些属灵的操练啊，对我的生命成长就莫大的益处。更别说我在早期的时候因着地方教会的召会弟兄姊妹的帮助，我能在美国生存下来。所以我的经历完全是认同召会，认同地方教会的。但是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通过我十年不孕的环境来逼着我去离开地方教会，这个到灵恩运动中去寻求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讲方言啊、医治恩赐啊、先知恩赐啊，这些经历。后来经过环境，经过这些环境的引领之后，才知道神的，当然神后来在异梦中向我显现，带我到天堂上，就给我讲到将来中国大，讲了圣灵给我讲了中国当来将来大复兴的情景，我也看见异梦异象，将来中国大复兴，神在预备我，神主耶稣对我亲自说，他在预备我。所以预备我呢，当然我不能光受限于地方教会召会的教导，我还要去学习其他的教导，其他教会的教导，我也不能只限于华人的教会，我还限于英文教会。所以神带领我去读神学博士，我现在已经论文答辩完成了。五月份就毕业了，神还教导我去学习英文的，了解英文的教会，就用英文来服侍美国的教会，甚至英语的教会，我都一直在这么做的。那另外一个，他不能光懂圣经真理、知识道理，还要有恩赐，像保罗一样，也能按手祷告医治人，神呼召我做灵魂身体的医治者。主在异梦中向我显现，告诉我赐给我医治的恩赐。先知的话语受到神赐给我灵魂身体的医治的恩赐，就是神医治我的灵魂身体，让我都经历这些机会，并且赐恩给我，让我能成为他医治恩赐的一个祝福的管道。这都是神的应许。你说我太太常常说，你祷告几个人得救了？我除了我太太得了个神奇的宝宝之外，我祷告了很多人也没有得到医治。这个经历的缺乏并不意味着神向我说话，神对我的应许是不真实的，是真实的。所以我开头特别讲到这个，就是说这是神对我特别的带领。因此我谈到临前一章的合一的问题，谈到召会的一地一会的立场的问题，特别是如果召会的弟兄姊妹听到之后，不要以为我在批评，因为我爱地方教会，希望地方教会和公会 华人的教会能去除他们之间的不合一的情形。但是神带领我离开，就又让我这些不同教会中的经历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所以呢，因为关于异地异会的这种情形啊，或者教会这个它是本身是教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初的动机，希望能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来让教会团结起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它没有把世界上的教会团结起来，但没有推广出去。所以说这个方法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在这种文章里我特别讲的就是，真正的合一不在于你什么方法，就算异地异会是圣经中的方法，就算一个合适的方法，如果弟兄姊妹对真理的认识不合一，弟兄姊妹在生命上不长大不成熟，他也没有真正的合一。所以这是我这个文章要交通的重点，我特别开头提到对召会地方教会的感恩，对我生命的成全的帮助的感谢，以及后面提到这些话语反思的话语，就不是批评，它是反思。在这次聚会里呢，我们特别交通了一点，就是现在一些华人教会不同的分裂的情形。当然我们是在美国得救的，跟我们一起聚会的除了我是地方教会召会得救的，一些召会得救，还有一些在我们中间得救的，也有一些是我们召会讲的所谓公会的，就一般的华人教会得救的，他们是反对召会，反对地方教会，所以他们是福音派的教会，就是华人教会的这种情形，地方教会称作公会啊，这些也有个姊妹这样跟我们聚会，所以我们讨论到各样的情形。这个一个姊妹她得救于这个传统的华人教会，当然呢，我们称为公会了，之前称为公会了，她在我的影响之下，因为我们是朋友嘛，这个跟我们一起查经，接触到一些灵恩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后来去学习灵恩嘛。然后他就因为他的个人的一些环境啊，一些情形，他就开始向这些神圣的医治啊、方言啊、神迹啊，他敞开，因为个人医治的需要，就参加一些这方面的特会啊。但是他原来的这个传统的福音教会就不愿意他去参加这个活动，说他消费教会，而且应该坚持在一个聚会、固定聚会，不要到处跑。所以他对此持就不同的观点，他说。他自己的经历发现啊，如果一个牧师在讲台上，一个教会的讲台长期只讲一方面的真理，不讲一些该讲的真理，当然我们讲的很有争议的，比如说圣灵的充满啊、圣灵的浇灌啊、方言啊、医治啊，这是一方面的真理，因为很多的教会都是对一些真理持守，对另一方面持守拒绝甚至敌视。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他就对我做见证说，他操练以来，开始操练方言祷告以来，就发现方言祷告让他受益良多，感觉灵力刚强了，信心加强了，并且除去了不少恐惧，这对于他的身体的医治和心灵的医治是很有益处的，这个是我亲眼见证的。他就是讲了这个观点，我说我表示认同这个观点，因为一些牧师长期只教授圣经部分的真理，就会造成信徒营养不良，特别是一些属灵的操练，方言的操练它并不是全部，方言操练只是 圣经中很多祷告的操练，保罗讲有悟性的祷告、心思祷告，也有方言的祷告，但是悟性的祷告、心思祷告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益处，方言祷告也带给一些益处，不是说高举方言其他都不要了，也不是说有些错误的教导，方言是你得救的凭据，上天堂的凭据，都是错误的，或者是方言是你受圣灵浇灌唯一的凭据，这些都是有争议甚至不正确的。但是他不能否认方言是一个可以操练的工具，保罗明确的说他讲方言比众人更多，而且说你们在教会里不要禁止讲方言，他说要讲方言的时候把它翻出来，顶多两三个人，这意思就是，但是如果翻译翻出来不就成了预言的话语了，或者是无论你怎么翻译的深言或者预言或者做先知讲道，它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方言在教会中是有地位的，而且保罗说的，你们聚集在一起，弟兄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见证，会有诗歌，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这是保罗说的，明明是或，但是很多传统的教会中是无方言，它就从来没有方言，对不对？ 那我在地方教会的人从来没有听人讲过方言。那你说，他说方言是最小的恩赐，不见到神，不见到别人，只见到自己，这就是解释就偏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方言见到自己，他把它扭曲了。方言见到自己有什么错呢？如果方言见到自己的肉体是错的，但是方言明明的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讲方言的时候，见到我们的灵，加强我们灵与神的沟通，所以他讲方言本身没错的。保罗对付的说，不要在教会里一直讲方言，不是让别人预言申言，不让别人讲可听见的话语了，一直占据聚会没完没了了。他是讲的这种情形，不要一直就方言不停了，而是他并不反对讲方言，他也不反对你私下用方言来祷告。现在呢，反对方言的人呢，不当聚会中不让你讲方言，聚会下也不让你讲方言，他就是过了，反对过了，不认识方言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这是对真理认识上不合一。你不合一，你的对方言认识不合一，你怎么合一呢？在召会的历史上，在洛杉矶的教会的里面，他们就有一个主张讲方言的团体，灵恩团体，和不主张讲方言的人一起合一，所谓在地方教会的立场，合一的立场上聚会，他也没有合一，最后还是分开了。为什么？方言的人一定要讲方言，不讲方言的人说不要讲方言，他就对真理认识的不合一，他永远不可能合一。他虽然他们留最初洛杉矶教会起初他们想合一，都有一个领导人，这个李弟兄，他也主张两派合一，说这不是主要真理，可以合一，但是他们合不了一。为什么？因为讲方言的人认为说讲方言圣经中一个重要真理，为什么你这么反对？或者说至少它是一个真理，你不能完全拒绝它。不讲方言的人，他不认识方言的重要性，他不认识讲方言这个真理，他就是反对。很多反对的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但当然这个姊妹还说他所在的福音派教会有些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的教会，你知道很多教会有律法主义的传统，特别是这个传统的教会还要背诵圣经啊，常常在教导中责备信徒认罪悔改不悔改不够啊，常常就讲的是神是公义的，你这样不就行，神这样让你上不了天堂，或者说你这样这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讲了，他多年来他就因为这些教导常常定罪自己。哎，后来发现呢，被释放之后，这样定罪自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救了，得了自由了，保险洁净了。慨叹说这么多年来自己真的没有少定罪自己，所以这个这是他的一个情形。因为我在召会在地方教会聚会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公会的姊妹，认识这个姊妹的时候我还在地方教会，并没有接触灵恩运动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当然希望他加入我们了，但是他却拒绝参加。其中一个理由他就是他不能接受尼托生弟兄。这个一般的华人教会啊，他都是一般都是高举尼托生弟兄，就是尼托生多么伟大，然后反对李长寿弟兄，把李长寿弟兄骂得一塌糊涂，就这样。但是他所在的教会呢是比较特殊的，是受到一个唐弟兄的影响，唐牧师的影响，这个也反对尼托生。我看到这个唐牧师的这个对尼托生的一些批评，主要是这个神学上的争论呢，不同意见。但是这个姊妹就对我提了一本书，就是尼托生的这个外甥陈中道牧师的一个著作，就是我的舅舅尼托生。他推荐这本书的意思，这是我在地方教会的时候他推荐我的这个书，他说尼托生不是完人，你们过于高举尼托生，这里面记载了尼托生的一些缺点等等的。但是在地方教会里通常不提尼托生的缺点，比较尊重他。对，很多外人就批评尼特生高举被批评地方教会的人高举尼特生。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地方教会我并不读，没有读这本书，但是呢我读了尼特生很多著作，的确受到尼弟兄很多的帮助。当时我的想法，我觉得地方教会不是高举尼特生，而是他们真上尼特生的属灵丰富，加上外面很多人的误会他批评他，所以他觉得他从神得到一个呼召来传扬这个尼托生的指示，当然真赏他。但是一般的原则上， 地方教会不会批评尼德生和李长寿，因为这是他们的创始人嘛。所以这个事实在属灵的真理的教导上，一般情况下不敢，也不能，也很难突破。尼德生和李长寿弟兄的教导，一般当然也不会批评他们了。当然，因为我讲我这些经历，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就在网上看了这个我的舅舅尼德生的几十页的书籍，大概读出来一个感觉，就是陈忠道牧师呢，他一方面他肯定他舅舅尼德生的属灵成就，但也不认同尼德生弟兄主张的一地一会的这个地方教会的立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认为地方教会这个过分严格的立场，建立了一个不同其他基督徒团体接触的封闭的宗派啊，这是一般的教会华人教会对地方教会的批评。因为我在地方教会的时候，就是特别了解地方教会，十分重视教会一地一会的立场。等我个人的经历，就是2015年神开始引领我去接触灵恩运动的时候。并且有心学习这些恩赐的时候，就经历了十分艰难的挣扎过程。因为我是在教会里的旧的，深受这个一地一会的立场的影响。但是现在神又带领我离开教会，那我不是离开最好的地方了吗？我就有挣扎嘛。但是神就，而且这个我这个情感除了不能割舍之外，因为教会地方教会对我的非常好，以及我接受的这个教会的教导一地一会的原则。他这个让我就无法觉得能离开这个地方教会，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的挣扎。但是我之前也分享过，神就特别的通过异梦异象对我说话，就神给我看见一个图画，就说好像一个我被在一个最初的一个喜马拉雅山发源的一个长江的源头在那个地方，哎，后来神又带给我看见另外一个图画，下游的一个图画，一个支流的图画，所以神就告诉我说，其实这些呢，这两条支流呢，都是从喜马拉雅山这个发源的，他们都汇入到长江里去，是我最初引领到你那个支流第一个支流的，但是呢，现在又是我引领到你第二个支流，他们最终都汇流到长江里去，汇流到大海里去。他说：“我特别感到神告诉我，你不会回到喜马拉雅山或是上面那个支流里去，但是他们有一天会和你一样，一同流到大海里去。你只要跟随我的引领，就是在基督合一的里面。因为我那个脑子转不过来嘛，我就以为一地会，我离开一地会了，我又到灵运动了，教会了。这完全都是跟地方教会打架的，所谓争一地会，攻击地方教会为异端的。”主要是福音派的弟兄姊妹，我接触灵恩派的教会，特别是美国灵恩派的教会，基本上对地方教会的人没听说过。美国主流社会，美国灵运动的教会里，大多数人是说没听说过地方教会，或者只是听说过名字，知之甚少。哦，尼徒生的书籍读过，不知道有李长寿。就美国主流灵恩运动教会中，大多数对地方教会的观察是这样的。但是在福音派里面，当时跟这个地方教会在美国攻击地方教会的时候，异端呢也是一些福音派教会为主，这是我自己的观察了。那当然，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我不知道灵运动跟华人教会之间，它也有一些交集，但是地方教会最终拒绝了灵恩运动，但是它。是不是这个局域还是在于其他的福音派的教会之间？至少我观察现在灵恩运动中，比较复兴的华人的团体就是灵粮堂啊，他们的牧师什么美国的刘同牧师啊，都积极推广从聚会所就是朝会学习的导读主话。你们在网上讲刘同牧师和其他的这个灵恩运动的牧师，带教会的时候，他们都极其推崇从朝会学习的导读主话的实行，所以可能在华人的圈内，灵恩派跟朝会之间的矛盾也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主要的是传统的华人教会和这个朝会之间，它这个矛盾。所以，但这个是这个你要谈合一啊，特别谈华人教会的合一啊， 这个昭会和地方教和公会，就是华人教会之间这个矛盾是一个过不去的坎，这是一个历史造成的一个症结，你必须把它，这个扭解解开，这华人的教会才能合一。我相信神，有预言的话语告诉我，有一天要把不可能在一起的团体带到一起，就是神给我这个。在地方教会得出了一个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合一的负担。但是我们离开地方教会之后，又看出地方教会的局限。其他人的这批评地方教会的人，他们也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的这个以讹传讹的情形，以及被欺骗的情形。他没有看到神迹的地方教会这个一些丰富，所以很多人他也有问题。所以这个，你这种情形下不谈这个问题，它是很难达到华人教会的一个合一的，所以就必须厘清这些问题。因此，当我去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就是在离开朝会去学灵恩的时候，我在朝会里面的长者和朋友对我的选择表示不能认同，但是呢，他们大多数在爱心里包容，并没有定罪我，或者说至少没有公开的讲。那只是担心我被邪灵欺骗了，因为在福音派中，一般那个想法就是说啊，你追求灵恩啊，你跟灵恩派一样啊，这个神经兮兮的啊，咕哩呱喳的讲方言啊，被香肠开，被邪灵欺骗，赶鬼没赶出去，被鬼赶上了，就是很多人出于恐惧，对灵恩运动有很多的误会，所以之后呢，有一次主在异梦里向我显现。在他身后有两条河流，这两条河流就流在下游。哎，我正看的时候，我一抬头看主在站在高处，他身后也有两条河流。然后我就听见主告诉我，这两条河流要汇流。我在梦里呢，就傻傻的就对主说：“哎呦，那你这个上游这两条河流之间做一个运河，不是汇流得更快吗？”然后主告诉我，这个河流要汇流在下流。而且明确地通过图画的语言告诉我，汇流在我居住的马里兰这附近的一带，这是神对我的一个说话。这个所以但是神并没有告诉主，并没有告诉我这两条河流是哪两条河流，所以我一直在寻求。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在比较地方教会的申言的事情和灵派预言的事情，来探索一个符合圣经的做先知讲道的模式。地方教会重视深言，就人人为主说话，把主说出来，把主说到人的里面，重视导言背讲，重视学习圣经，重视生命的变化和更新。灵运动呢，注重方言、异梦、异象，注重向圣灵敞开，从神得着神奇的启示、知识的言语、先知的预言，给人带来神奇性的引领。所以。它这里一个事物两个方面，我在地方教会的时候就得不到灵恩派这一派，我不能生孩子，没有人能够从神得了一个神奇的引领告诉我为什么，但是所以逼着我到灵恩运动中寻求，先知和医治性的帮助的时候，哎，有人就发预言给我，说到我的心坎里去，说到哎，最后成就出来，这就是预言的恩赐。但是呢，在灵恩运动中教会里面，他如果能学习是召会里面这种导言背讲啊。扎实的进到主话里，建立一个让主的话更新自己生命的一个习惯。灵运动很多的，属肉体的或者属婴孩的生命不长大的情形就能得到帮助。这就是我读博士的时候，他希望我写这个博士论文，希望能达成的。但是因为篇幅的原因，我只衡量了这个，如果我教导地方教会的一些前的成员。和福音派的教会的成员学习灵恩派这个模式，他们会增加他们神奇听到神奇的声音的经历，而且，我这个测量是成功的，我没有机会衡量如果灵运动中的人来学习地方教会这个导言背讲模式如何帮助他们生命的更新和变化，所以这个以后神在开路的时候，我再讲，就是说我。因此，因为主在这个异梦中向我显现，所以我就想，这个河流是什么？但是因为我在地方教会、召会的经历， 和灵恩学习的经历，灵派学习经历，那我自然想到就是生命和灵恩派的生命和灵恩的会有，地方教会重视生命的成长，但是不学习灵恩，不学习神奇的恩赐，那神奇的恩赐不是圣经中的，你不能因为 misuse not use， 然后 not use misuse is not excuse to not use， 就是误用滥用恩赐不是你的借口，不用恩赐，这是常常讲。所以灵恩教会中注重恩赐。但是他又可以学习借鉴召会或者地方教会里他重视内力生命成长的情形，连我讲的沉重道堂那个书里面就讲，他否批评你错生弟兄提出的一地一会的理论原则实行，但是呢他承认小群就是地方教会或召会的这一派的人比一般的公会呢生命比较成长，因为他们重操练严谨，这个比较肯操练，就是他之陈中道他的书里提到，他尼德生的侄外甥提，他说在一般的华人教会的出现的属世属肉体的情形，但地方教会里稍微好一点，但地方教会他毕竟有过分属灵化的情形，包括唐牧师也批评地方教会过分属灵化的情形，这个这些情形我们后面再谈，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特殊的经历，所以我觉得生命和灵恩它并不是可以割裂，它是可以统一的。你比如保罗，他既是满了生命，又是灵恩，就好像，那个英国那个著名的那个解经家叫什么来着？大卫·鲍森说的，他说这个保罗又是灵恩派，又是福音派，他这福音派和灵恩派的矛盾，他这也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福音派和灵恩派的矛盾，固然有灵恩派运动中的不成熟和生命的幼稚、恩赐的滥用和人道德上的犯罪，特别是神使用的这些名人道德上的犯罪，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不理解恩赐的重要性，不理解这些事情，不接受。所以回过头来，我在反思这些事情的时候，灵运动和福音派的不合一。召会和公会的矛盾，历史上的矛盾，这些事情就让我去反思。因为主告诉我这个会留的负担，那我也有负担。我如果神带领我服侍华人教，华人教会怎么能合一呢？怎么能让召会和公会合一呢？你不能光天天骂来骂去啊。灵恩派和福音派怎么能合一？所以我前面提到了，有先知他预言对我说，神会使用我。他不可能在一起的团体联系在一起，这就好像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多次给我异梦，地方教会召会他们也接受灵恩和圣灵的充满，我在异梦里无数异梦里看见这，但现在并没有成就出来。那当然我还是相信这个是神告诉我，我都出来走了学习这个，我也教导一些对灵恩有兴趣的召会的前的成员，哎。或者还有现成员，他们学习了恩赐，他们也进步了。他们一个吃惊的是说，为什么教会从来没讲过这些东西？所以这些，这个预言和异梦并没有应验，但是呢，确实给了我一个祷告服侍的方向。华人教会并不合一，我前面提到的唐牧师很有名的唐牧师，他除了反对地方教会之外，极力反对灵恩，所以他在华人基督徒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就误导了不少信徒对地方教会灵恩派持负面的态度。我不是承认说地方教会没有问题，不是灵恩派教会没有问题，没有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唐牧师的批评过于严厉和消极，因此再加上其他的团体的批评。拦阻了很多信徒去学习和了解地方教会和灵恩运动中神赐给他们的丰富。我个人在这两个团体的经历中表明，无论是地方教会和灵恩运动团体，都有很多丰富值得我学习，值得我们学习。而且我学习了很多，是我亲身经历。特别是这个唐牧师影响了很多基督徒，对这两个团体都持负面的印象。我认为他们就受到了亏损，不能学习到神借着地方教会和灵恩运动，恢复的丰富。当然。教会、地方教会，他也不接受灵恩，他也受到了亏损，受到很大的亏损，导致 死沉，不能往前。龟兔赛跑，人家早已经往前进了很多了。我离开地方教会，到灵运动中学习的时候，被神开了眼，看见人家100多年里已经进步这么大，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恢复，都拼命去追赶，拼命去学习，不能固步自封。福音是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的，传教士是来自西方各个宗派的，宗派的思想呢也是西方传来的。西方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时候，他们也把宗派的分裂带进了中国，就会在中国基督徒之间兴起很多的矛盾。到了尼德生的时候，他希望能找到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宗派的问题，当然讲历史啊。但是大约100年过去了，地方教会并没有达到这个理想，而且很多其他的华人和非华人教会团体依然不接受他们，地方教会和他们一地一会的原则，这是个现实。地方教会也不接受一些其他团体的实行的真理，比如灵运动中很多恢复的真理，他们都不了解、不学习、不接触。所以我说的不合一，主要是真理上不合一。真理合一不合一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说我认识的某些真理，但你不接受，这就是我讲的地方教会有一些认识这些真理，灵运动有些教会认识真理，但其他人教会说你是异端，我不接受，你是邪灵，我不接受。就你接你在灵运动中有方言的真理，地方教会其他福音派的我不接受啊，你讲方言是异端啊，或者方言不重要啊。他就不重要，不是不学习啊，不重要的事情多了。所以地方教会呢也认识很多生命的真理，很多好的实行，但是很多团体都定在他异端，他不接受他们从主接受的亮光。所以呢这是一种情形，就是我接受的真理，我认识真理，你不接受，我再好人我不接受，我定你为异端，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我们还是对真理认识还是不够，就是我们认识的真认识需要神更多的光照，好让我们更明白真理，或者给我们更多的亮光，能够陈明了真理的时候让别人信服。所以光照圣经的光照需要出来，所以光照到也就你更总是光照不够嘛，你光照够的时候不仅你能领会，别人也能领会嘛，对不对？光更多的光照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陈明真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有教会的光景，我们对真理还是认识不够。所以在这个时代，神除了会帮助一些教会能够谦卑下来学习其他神已经借着其他教会启示的真理之外，神还会释放出更多的亮光，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和陈明这些真理。这是神这个时代要做的，而神会兴起很多的人来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临前这个教会所谓讲的分裂的教会，所以讲了合一的问题，所以我第一章的读经里特别当时有感动，讲这个教会的合一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地方教会它一地一会的原则没有被普世接受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这只是一个方法，大家讨论也是在于很多人批评这个方法不对，不是属于圣经的，圣经没那么讲。那有的说这是属于圣经的一个方法，但我认为它不是方法的问题，大家讨论方这个是不是出于圣经的，是不是这个基督徒身体的合一，它不是依靠一个方法，即使你这个是符合圣经的方法，基督的和身体的合一在于我们的真理认识的合一，也在于我们基督身上量上的成熟。你就他不认识讲方言，地方教会也有反对方言，那人家认识的方言的真理他怎么跟你合一啊？他要讲方言你不让他讲方言，你吵架吧。所以我讲了很多讲方言的真理都在网上有，讲方言真的是拦阻我们进入认识神更多属灵经历，属灵恩不光是恩赐，属灵生命一个坎儿，我把它比作一个山。你福音派的人从这边往上爬山，一直爬也可以爬到山顶，这个灵恩派的人从这边这个往上爬山，你光讲恩赐呢也能爬到山顶。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它是螺旋式的，那条路是螺旋式的，就是说 我是从这个山底是螺旋式的公路盘旋上山的，就是你的真理我也学习，我的真理你也学习，彼此互相接受，这是神的道路。神的道路不是让你象牙塔一个直棍的走到顶，你可以一辈子 不接受圣灵的充满，你也上天堂，对不对？你也灵派的追求恩赐，追求一辈子，他不生命不长大，他也是上了天堂，他也是上了天堂。但是呢，因为你不重视生命，或者不重视灵恩，你不重视恩赐，你在地上服侍神的时候就有亏欠。你如果是循环式上升，你这样的个设计的面，服侍的人，在社会的人影响力就大。神设计的模式是，启示录新耶路撒冷那个螺旋式的一条路上升了，通到各地。所以我讲的方言就是那个坎儿，你到这儿，方言就是个坎儿，中间这个山中间的坎儿。你当然你不接受方言，你就走不到那边去了，你就接触不到灵恩派那边去了。你明白意思吗？他是卡在这里了。那你说，当然这个Bill Hammond。这是灵恩派中一个所谓先知，著名的先知，他讲，他说这个福音派的人就好像这个大的水库里面那个平水情境，风平浪静的地方，你在那儿可不可以钓鱼呢？一辈子钓鱼你可能钓不完。但是他说灵运动呢，讲方言呢，就好像你进到那个水库，那个湍急的那个水，那个发电站那里，那个 turbine 转起来，它就有落差。那你有落差。落差比较大，比较激烈，就有风险，你可能摔到头，摔到胳膊。他就讲这个我们的方言就好像个 turbine 一样，那个水库那个发电机组一样。那你讲方言的时候，看似是在讲一些胡言八语的东西，其实是圣灵的流通过方言，因为圣灵赐发表给你，然后呢通过你的口出来，然后口是很小的，圣灵在你里面很大的，就好像那个水经过水库落差，啪啪啪啪啪啪就发电出来了。所以灵恩的确能带进能力的。灵恩的能力的核心第一就是方言。首先接受圣灵的浇灌，讲方言，讲方言之后常常操练讲方言，就会带动各样恩赐的成长。他就举个例子，他说灵福音派的人就好像在水库那个水平浪静的地方，就不要去冒险嘛，不要什么接受。圣灵的浇灌嘛，接触邪灵怎么办呢？他这个就没有风险，所以这个神也许可一部分人，他就是在这种情形。但是这个，如果你渴慕更多的，你渴慕得着神的能力，渴慕在你的服事中、事工中能够更彰显神的大能的话，那你就要接受圣灵的浇灌，接受圣灵的充满，接受方言，方言祷告的时候就好像 turbine 发电机组转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神的能力就会出来，而且它不是一天的两天的，而是常常方言祷告。有大叔讲的，时时在灵里圣灵里祷告，就 build our most holy faith， 就把我们的至圣的信仰建造起来。就是方言，接受圣灵的浇灌才讲方言，这才是真方言。因为圣灵的浇灌带来方言，虽然不是说每次每个人的经历都是马上带来，但是圣灵的浇灌就带来方言，方言带来祷告会把这个水里面圣灵的活水活水腹中活水的江河把它通过狭小的口一直祷告出来之后，就会慢慢加强我们的灵，然后让我们的灵里的各项恩赐都在神赐给我们灵里了，然后把它启发开启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灵运动中很多人有恩赐，或者恩赐怎么能开启出来。神赐给我们灵力得救的时候，很多恩赐就像种子也在那里，但因为你不发芽不长大，他这个恩赐不会长大。所以很多人根本都不认识方言的真理，然后都是为反对、哦、圣经说方言不重要，圣言才重要，为这预言才重要，建造教会才重要，建造个人不重要，这都完全扭曲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善天下，每个个人建造他的灵有什么错？常常方言祷告，思想，我现在已经讲方言好几年了，我从来不在聚会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方言，别人不让别人说话，没有的事情。我只是在个人开车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方言讲话。如果我得着在聚会中讲方言犯方言的恩赐来预言的话，那我也可以这么操言。等我还没有得着这个预恩赐之前，我从来不在公开的聚会中一直大段的讲方言。这个很多人对讲方言的教会都有误解，人家敬拜的时候愿意用方言歌唱，有什么不可以？保罗说，我既用心思歌唱，我也用方言歌唱，我也用灵歌唱，有什么错呢？ 所以不了解方言字的人，就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个说到底就是不谦卑，不谦卑，人要谦卑。我在地方教会离开之后，到灵恩运动学习，他们就说一个特点，就是说，哎，你谦卑，因为是，你不会的，你就去学。我不会，我也不会的，我就否定别人。两种人，你不会，别人讲一个东西，你就否定他，你就不需要去学习了嘛，因为他异端了，他邪灵了，你还学他干嘛？你不需要学他了嘛，你只要把他打成异端邪灵就好了。我不需要去学习你讲的真理，但是我去谦卑，我去学习，我不懂的我去问，我不没有的我去求神，神就赐给我恩赐，赐给我悟性，让我明白，哎呦，原来方言是这样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受了圣灵的浇灌之后讲方言，我们常常讲方言之后，我们的灵会得到进一步的操练，我们会更清楚听到圣灵的声音，然后我们各样恩赐也能发挥出来，不光是恩赐哦。如果我们灵里面，我们灵生命里面，魂生命里面有一些正结，有一些邪灵的坚固的灵力不能突破的，圣灵都会帮助我们。这就是我在地方教会和很多福音派的教会看到弟兄姊妹，有些地方他生命追求生命到一个地方不能突破的原因，是因为他缺少圣灵的能力和浇灌的能力，在他里面突破那个坚固的营垒，无论是个性上的弱点，无论是不顺服的点，无论是肉体邪灵建立坚固的营垒，先祖的罪带来坚固的营垒，他不能打破。因为我受了灵恩之后，我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感鬼和释放，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你不认识连个方言的真理都不认识，反对人家你怎么合意呢？对不 对，所以他完全就是涉及到一个真理认识上的合一。你看方言这个方言真，你说你不认识关于方言的真理，马上多的是，汗牛充栋。你去学习，不明白祷告神，神一定会启示你。如果他是完全错了，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在教会中禁止讲方言？他没有说啊，他说你们在教会中不要禁止讲方言，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他是或有方言，为什么你在很多教会中就改为没有方言了？弟兄们，你聚在一起，或有诗歌，或有赞美，没有方言。我不是说一定要讲方言，而是说，你把圣经是或有方言改为没有方言，就是一定有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所以要谦卑，要谦卑。无论教会的，或者是福音派的教会，恭敬教会灵恩派的堂牧是影响了这些教会的。这福音派的弟兄姊妹要谦卑，不要动不动就顶别人为异端和邪灵，先去看看在神面前我哪些不足可以从别人学习。美国的灵恩派的一个先知叫雷克乔纳，他说他从被批评或最与他不同的意见的人，或者最被批评为异端的人身上学习的真理，比从他身边的同意他的人学习的身上的多。他都是特别讲我们一定不能狭隘，一定别人与我们不同的时候要谦卑下来，先了解一下人家讲的有没有神的真理在。所以我只举一个例子，他没法合一。你这一地一会，你两地一两会，或者你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合一，因为你对真理认识不合一，你不认识方言一个真理，一个真理就你不能合一。所以真正的基督身体的合一不在于方法，你拿着圣经一个方法也没有，拿着就算是一地一会圣经中来的一个方法，它不是方法的问题，它是生命成熟不成熟的问题，对真理认识合一不合一的问题。如果我们依然对真理认识不合一，我们对基督身体身体上不成熟，就不可能合一。所以各个教会如果依然活在保罗所描绘的临前的这种属肉体的情形里的时候，你无论任何方法，包括符合圣经的方法，都无法让我们得到合一，达到合一。合一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达到某种成熟程度的表现和结果，在此之前任何方法和人的运动都无法教会，都无法让教会得到合一。这个合一就好像中国那个武林一样，我武当我要叫武当一统天下，少林要少林一统天下，他其实武当少林都有彼此要和学习的地方。比如地方教会历史上多次与灵恩运动有交集，但是因为灵恩运动中本身不成熟， 一些灵恩领袖的错误，存在的假预言等等，导致地方教会的领导人之一李长寿拒绝了灵恩。他本人曾经学习方言两年，但是因为尼特生反对也放弃了。那尼特生的反对说齐都讲方言吗？首先这个理解也是有争议的。圣经中齐都讲方言吗？按照灵恩运动中他们的解释，就是 Bill Hammond 他们的解释，他不是说难道人人都可以讲方言吗？就是有些人有这个恩赐，有些人没有这个恩赐。他 Bill Hammond 的意思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讲方言的这个恩赐和办公室，就是说特别的讲方言、翻方言的恩赐，但不能说拒绝每个人可以追求讲方言这个恩赐来操练自己的灵恩，操练自己的祷告生活。所以尼特生的反对引用说其都说方言吗？来反对李长寿讲方言也是错误的。当然可能李长寿当时为什么可能受到了尼特生弟兄的影响，另外一个可能那个时候灵恩运动也不成熟，或者李长寿弟兄他们没有真的体会到灵恩那个方言那个真实性，也可能那个时候真理还没有启示出来。但是后来李长寿弟兄来到美国以后，他的书中也记载，他去灵恩教会访问，美国的灵恩教会访问，当时灵恩运动还在如火如荼的情形，存在很多乱象，比如灵恩运动讲啊，上帝说 "Thus says the Lord"，嘣嘣嘣嘣讲了一堆东西，有可能不是上帝说的，然后最后他喜欢说 "Thus says the Lord"，上帝如此说，所以这种预言让他也受半跌。他观察之后，很多所谓的上帝的名义发的预言不是真实的预言，包括加州大地震的预言都没有应验，因此这个更坚固了他的灵运动的偏见。但是他的著作里并不否认灵运动是出于神的。他的讲话，如果我没记错啊，他说认为灵运动是出于神的，是对弟兄会过于死沉之后的一个反动。李长寿弟兄不接受灵恩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发现追求灵恩的很多人不愿意追求生命的长进。在他的著作里，我也读到说，很多追求灵恩的人、追求恩赐的人，你要叫他追求生命的长大吧，都好像比登天还难。所以，因此呢，他把追求灵恩呢当做信徒追求生命长大的一个拦阻。实际的情况，这个观察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在地方教会的，这是我刚才讲过了，我现在再读一下。地方教会的美国第一个教会洛杉矶教会的早期，有一群在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和一个愿意接受一地一会立场的灵恩派团体，希望在合一的立场上聚会。但是最后两方面关于方言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最终还是分开了。这个李长寿弟兄在其中似乎持中立的态度，鼓励大家彼此忍让，但是并没有达到大家在合一立场上聚会的美好理想。那方言是不是圣经中的一个真理？保罗说不要禁止讲方言，林前14章39节。但是包括地方教会其他福音派的团体，基本上从来不讲方言，就实际上禁止讲方言，这就违反了圣经的教导。我不是说人人要讲方言，但是保罗说每，这是林前14章26节讲，你们每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鉴的，我这引用的是恢复本。注意，这里保罗所说的是或有方言，他并不是说人人都要讲方言，他而是一种彰显。但是很多福音派的教会里，光景是没有方言，而且圣经教的是或有方言，这样就可以说，在很多教会福音派的教会里就违反了圣经的教导，或者说没有遵从保罗的教导。我通过在灵恩运动中的学习和接受圣灵的浇灌和讲方言的经历，就体会到方言绝对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恩赐中最小的恩赐它是方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对于基督徒的灵性成长也很重要，不光是恩赐。因为这个恩赐重要到一个地步，所以撒旦极其恨恶这个真理，极力污名化这个真理。我在写作我的博士论文比较地方教会的申言和灵恩派的预言的里面就提到，如果是方言最小的恩赐，为什么这个最小的恩赐能够让基督身体经历最大的分裂呢？为什么最小让他做最大的分裂呢？这就是一个吊诡的地方。我在地方教会就得救，从来没有接受过关于方言真理的教导。13年后，神利用我10年不孕的环境，逼迫我到了灵运动中寻求帮助。神亲自带领我经历圣灵的浇灌和讲方言。我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看了很多人的教导，终于认识到方言的重要性。 以及每天开始操练，但刚开始突破都很难，不知道怎么讲方言。我自己录制了30多期节目，讲我的体会、经历和体会，在 YouTube 上都能找到。因此，这不是几句话都能说清楚的。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了解和学习。你如果谦卑祈求神的帮助的话，神一定会启示你的。据说灵运动100年以来，信徒现在已经6亿到8亿之多。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是福音派的数字不断缩减，据说现在4亿到5亿基督徒之多。基督徒至少降人数减少，但是经历圣灵的浇灌方言呢如此之多，你不能再简单的否认说。哦，他们都被邪灵欺骗了，他们都是撒旦的呕吐，而有可能就是福音派和地方教会的人，他不认识这些真理。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需要的是谦卑，不是否认，不是掩耳盗铃。当地方教会不认识某个真理的时候，无论他如何坚持一地会的立场，人家不会按照这个原则和你一起聚会的。至少6亿的灵恩派基督徒不会因为所谓一地一会的原则而放弃他们认识的关于方言等其他的真理。我只是举方言一个例子而已，就通过这一个例子来可以就说明，真正的合一不在于我们的心愿，心愿是好的，也方法不是一个 technique， 不是一个技术，而在于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合不合一。灵运动中虽然都认识方言的真理，但灵运动也不合一啊，所以不是说光有了某项认识生命。某些真理的认识就合一的，合一还需要我们生命的长大，基督身体生命的长大，而不仅仅是意见一致。但是意见不一致，真理认识不一致，是合一的第一个拦阻。这就是保罗在临前一章描绘的图画，在临前1章1至9节，保罗写下的是问候和鼓励的话语，10节至17节讲述的是保罗听到格莱士加利人的人告诉他哥林多教会的纷争和分裂的事情。有些人说自己属保罗的，有些是属亚波罗的，有些是属基法，有些是属基督的，是临前1章12节。然后保罗就开始讲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17节说，基督差遣我呢，原不是为施浸，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言论的智慧。言论的智慧我加了黑体，强调一下，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18节说，因为十字架的话我又加了黑体，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对我们正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这两个经文，保罗把言论的智慧和十字架的话作为对比。然后19节到20节，他说，因为经上记着，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通达人的通达。智慧人在哪里？经学家在哪里？这世代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使史上的智慧成为愚拙吗？这两个经文说到神要灭绝人的智慧。等人的智慧走到尽头的时候，神就开始释放他的智慧来帮助我们。今天让我特别感动的经文就是下面的临前1章21节。既然呢，照着神的智慧，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未曾认识神，神就乐意借着所传之事的愚拙拯救那些信的人。这里虽然讲的是人的智慧不能认识神，但是我觉得可以应用到其他方面。历代以来，人们都企图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发明方法来达到合一，但是都没有成功。原因呢，这是出于人的智慧，无法达到这个合一的目的。但是有一天，我相信神要释放他的智慧，这个智慧看上去是愚拙的，却是要拯救那些信的人。我特别感动信这个字，这是圣经的基本原则，凡事都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或者一个方法来完成，而是靠我们在神里的信。我们得救如此，得胜如此，合一也是如此。我觉得教会的主要问题在这个合一上，它不是罪，它不是世界，罪和世界是一个问题，而是没有信心。我们需要信心才能得到神的喜悦和经历一切的属灵真理，合一也是如此。很多人没有信心，或者很多人找到了就说啊，没有信心不可能合一，就不去努力了，不去做了。另外也是说啊，我找到一个方法，不遵从我这个方法你就不合一，或者说你不经用这个方法就达不到合一，那也不是这个问题。我们信心的程度决定了我们实质上支持神的应许的程度和对真理的经历的程度。当我们信心的度量增加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和经历才会增加。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信心的度量上增加，才能我们基督的身量上增加。当我们基督的身量上增加了， 我们才能达到合一的境界。所以不是说求合一就合一的。一个人病了会有很多的病症和表显，如果你只一直外面的表显，头疼一头，脚痛一头，不会找出，而不知道里面的病根的话，你很难根治这个人的疾病。同样，基督徒的分裂和不合一，它是教会生病的一个表现，外面的表现，它里面的根呢，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没有足够的信心和生命的成熟和长大。因此没有医治教会这个根的问题的时候，而医治外面的表现，然后在外面寻求合一，无论是你团结组成什么什么宗教大会啊，什么合一大会啊，或者你找到一个方法呀、一级会啊，或者其他的方法，你无法达到基督身体的合一的。他必须得等到基督身体成熟到一个地步，他才能合一的地步。21、22节至25节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尼人是寻求智慧，我们却是传扬定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为绊脚石，对外邦人为愚拙。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里讲的基督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并且把神的愚拙和人的智慧做比较。26至29节，保罗提到，很多神拣选人是愚拙的，为要将智慧的叫智慧的羞愧。这里保罗也又把那些信靠神的愚拙的人和不信靠神的所谓智慧的人做比较，所以我们必须放弃我们那些智慧，无论是我们有一个方法或者说行动，这些智慧可能是我们自以为认识圣经教导的是什么，或者我们自认为看见了圣经的真理，都需要放弃。开头分享的那个姊妹说，我们不同教会看见的真理，就好像神让我们看见大象的耳朵，那个人看见了大象的腿，我们并没有全部的图画。圣经讲到说，我们预言知道的局部的，预言是局部的。同样，我们认识真理，圣经解经也是认识的局部的，解释的也是局部的。我们并没有全部的图画，企图来描述整个大象就会出错。所以这就是人的智慧。但是呢，是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为是如经上所记，夸口当在主里夸。是1章30节至31节，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是耶利米书9章23节至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地上施行慈爱、公理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与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要更多认识神，才能在主里夸口。而基督就是给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必须认识基，竭力认识基督，让教会的身量长大，才能找到合一。换句话说，合一的途径在哪？就是神的愚拙，神的智慧。什么是神的智慧？我们人的愚拙，就是谦卑，谦卑下来。哦，方言真理还是有，圣经中有真理啊，我去学习一下。哦，对不起，我以前认为方言都是邪灵来的，或者人家是被邪灵欺骗，人家是异端。在神面前谦卑一下，学习一下，学习透了，你确定圣灵，学习透了，确定神和圣灵启示你是异端了，那你才说，你确定有笃信，神告诉你人家是异端，那你再去传扬他是异端，帮助弟兄姊妹不要受异端的欺骗。如果你只是以讹传讹，从来没有自己在神面前进行祷告过，没有寻求神，没有读过人家的东西。你把人家定为异端，把人家定为邪灵，这不是骄傲是什么？这不是肉体是什么？这哪是谦卑啊？还要合一呢？不可能合一，因为你不和人合一嘛，你叫别人跟你合一嘛，不可能的嘛，对不对？要合一，就是每个人都要谦卑下来。哎呦，赵慧要谦卑下来。哦，我对灵恩运动误会了，人家进步了，我没有学习。公会批评教会是异端呢，哎呦，神借着教会恢复了很多真理。那雅鲁丁在这做见证，人家有 地方可学习的，特别是这个非教会的这个福音派很多弟兄姊妹，教会的生命不够长大，有肉体的经验，教会的教导会帮助你生命长大。你不能动不动就听唐牧师的讲，教会也不对，也是异端，灵恩派又是一段邪灵，那不可以的，这是害基督徒， 害了弟兄姊妹。很多受了这个堂牧师这样教导的人，就会在这两方面的人家这两个团体神使用他们恢复的真理上有亏欠，所以要谦卑啊，要彼此学习啊。我们最后祷告神，这宝血遮盖我们这些交通提到的人事和教会，都不是为定罪，而是真的让我们都能谦卑下来，彼此合一，然后呢，能够学习别人的长处。好了，求主祝福你，愿这个话能够给你打开一扇窗户，请你帮助我们，我们也祷告神，这些话语不成为对人的批评和定罪，乃是我们在主里彼此谦卑、互相学习的一个开启。让我们请你帮助我们点赞、分享和转播、转发。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